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咱们节目结尾处啊，讲到江青跟上海滩的三大夯之一的杜月笙，他们之间呢，有特殊的关系。实际上这个话题啊，以前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就是说江青有一张啊非常暴露的这个照片，正好呢就是跟这个杜月笙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因为这张照片啊死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陈独秀曾经的一位秘密情人，姓施啊，他是一个医生。当年陈独秀啊得这个伤寒病，哎，就隐匿在这位姓施的女士家里。这个姓施的女士呢，有一个养女叫陈红，彩虹的红啊。后来到了上个世纪啊，7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位施女士连同这位养女先后突然去世。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特殊的身份已经引起了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关注，被这么一个特殊的机构所关注，而这个特殊的机构的领导人就是当年中央特科的鼻祖。这是其一。其二，施女士包括她的养女陈红在内，工作的地点，为什么说地点？地点很重要。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是江青重点清洗的主要对象，而且在这一次啊大规模的清洗当中，凡是了解、知晓江青与杜月笙特殊关系的几个主要见证人都被灭口了，无一幸免。为什么当初啊叶群愿意帮助江青，动用五法线的空军到上海搜集大量的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老照片、老的资料，而江青曾经的红人金静脉啊，那个著名的御用文人，就是因为碰了一下这些从上海秘密运过来的档案袋，马上就被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给抓捕归案，一直身陷囹圄，就是因为这里隐藏了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不允许任何人知道，而凡是与这个秘密有过接触的、了解这一秘密过程的，多数人都被江青拿下了。当然，江青一只手是办不成这些事儿的，必须要有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积极配合。哎，这一点呢，毋庸置疑。包括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都是因为他们属于间接知情人，就更不要说当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了，被整成精神分裂，都是因为跟这些事情多多少少有所挂联。万幸的是，杨帆并不知道一些关键的细节，比如说最重要的细节，是我们今天题目里明确写到的，江青的第一次怀孕，怀的是谁的孩子？而江青第一次做流产，她的背景又是什么？据公开资料记载啊，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之后，也就是公元1938年之后，一共怀孕2次。 一次呢生下了大家都知道的啊正军职领导干部李讷啊，解放军报实际的当家人。再一个呢，江青的又一次怀孕流产了。从那儿以后，江青就跟邓大姐一样啊，再也没有怀孕的机会了。哎，那么这两次啊，怀孕包括流产，这都是有公开资料记载的，而且这是有主的啊，本主就是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啊。好在呢，这一次啊，老大自己也认账，而且他还觉得。正是由于自己的因素啊，导致呢江青流产，并且导致江青的子宫出现巨大的问题，最后啊不得不雷人，哎，到苏联去治疗嘛。这个林伯渠的女儿啊都有过回忆，这个咱们不多讲了。关键是江青第一次怀孕，这个时候的江青已经离开黄静很长一段时间了啊。黄静大家都知道，于启威啊，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正声的亲爹。那么也就是说呢，江青的这个怀孕跟远在异地的，也就是远在北平的黄静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江青这次怀孕之后啊，很快啊做了流产了。江青的这一次流产啊非常的隐秘，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徐明清。这本书的名字叫《明清岁月》。然而在这本回忆录里边，我们发现的是徐明清跟江青的关系非常深厚啊，不光是他们当年在陈赓公学团，也就是陶行知啊搞的勤工俭学的那个小组织里边啊所结识，并且呢同吃同住同行，甚至脚前脚后被人家给逮捕啊，真的是啊难姐难妹。可是呢徐明清仍然没有舍得在这本回忆录里边告诉我们江青怀孕的事情。刚刚我们说了，江青这一次怀孕以及秘密流产都与徐明清有直接的关系。徐明清为什么不讲？这个不用问，哪怕是江青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透露一二的，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党史上的秘密。那么徐明清虽然没有啊直接的告诉我们江青啊这个怀孕以及流产是怎么一个过程，但是他却借助一个死人之口告诉我们江青进入到上海娱乐圈顶级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公开资料的力量就体现在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啊。1936年8月病愈之后回到上海，我听王栋若谈起了李贺的情况。王栋若说李贺已经化名蓝平，成了上海电影界的大名人。这个李贺就是李云贺，也就是当年江青的原名。王栋若似乎轻描淡写的对我说，蓝平出名 恐怕不是凭着真正的演技，倒是聚联送他到电通影业公司之后啊，使他名气大起啊。后边的话我就不给大家念了，这里边啊给大家介绍两个关键的细节，一个是王栋若。王栋若本人呢是中央特科派到陶行知身边，以及派到上海文化界、江苏省啊文化界，以及派到中央军校，也就是黄埔军校，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特务。你看啊，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抓特务啊，抓叛徒成风，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抓的基本上没有冤枉的，因为被抓的这些人真的是特务，只不过他是给党当特务去祸害国民党去，但是即便如此，他的本质也是特务。而且党坚持认为，在过去的时间里你可以给我们党当特务，那么在今后的时间段里，我们不能保证你也许会给别人当特务啊。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现或者发生，只好先把你抓起来，这样的话党安全了，你也安全了，这就是抓特务的全部内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啊，王栋若非常侥幸，他死于公元1960年，正死于那个三年困难时期。如果他再晚活晚死几年，他一定不会寿终正寝的，因为他对江青在上海的底细，哪怕是在徐明清的回忆里边都流露出来了。江青是被电通公司捧上去的，这个电通影业公司这个背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这个电通影业公司以及电通影业公司下边办的一份杂志叫电通，就是今天红遍全球的某音，以及红遍全国包括海外华人都要念念不忘的小某书的前身。因为当年的电影行业就像今天的互联网行业一样，既是新兴的行业啊，又是人们最渴望最向往参与的行业，用今天的话讲绝对的风口。而这个电通公司三个发起人司徒义民、龚玉珂和马德建，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来自于美国。其中司徒义民和龚玉珂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是啊韩红的校友，而马德建是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学的都是无线电啊等等啊这些非常牛的专业。所以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党当年渗透国民党的时候，人家玩的就是一手好牌啊，这都是中央特科及其他那位鼻祖的杰作呀。所以今天的西方世界在咱们党的眼里仍然是一块臭肉，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当年的本色。所以我们现在对付他们就拿出当年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些招法来收拾他们，而且他们还兴高采烈啊，还非常高兴，敲锣打鼓的欢迎我们进入。所以这招啊，大家应该能够领略到真的是很厉害。 啊，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而这个电通的杂志的主编是谁呢？就是江青后来的情人唐娜。这个电通公司第一发起人司徒义民，他的堂弟司徒惠敏就是一位著名的文化特务，后来做到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而在这家电通公司里边有两个重要的角色，这个电通公司啊，网罗了当时娱乐界顶尖级人物。我给大家说一下，像吴印贤、吕骥、聂耳、唐娜啊，这些人都是电通公司里的核心骨干，光电影都齐全了。哎，所以这家公司非常有背景。而这家公司里边有两个人更有背景，一个叫英云卫，一个叫孙诗意，这是两个直接对夏衍负责，间接对周恩来负责的著名的文化特务。而这两个人，英云卫是杜月笙的学生，某种意义上讲是杜月笙非常喜欢的学生，他的秘密上线就是周恩来的亲堂弟。周恩柱的儿子就是周尔流和周尔军。周尔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周尔军的媳妇就是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邓再军。明白了吧？这是英云卫的关系。孙诗意的关系就更厉害了。孙诗意与夏衍接头的地方是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杜月笙给他的秘密情人买的外宅，是杜月笙给自己小蜜买的房子，但是孙诗意可以免费住在那里。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而在这种地方接头，那国民党做梦都想不到啊！而且即便是他想到了，他敢碰吗？那是杜月笙的人呐，杜月笙手眼通天呐，啊，宋子文的亲弟弟宋子良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解决不了了，杜月笙替他出面擦屁股，所以连带宋子文都要感谢杜月笙，杜先生够意思。就更不要说杜月笙与戴笠之间的关系，那是哥们儿，对不对？所以谁会想到杜月笙的秘密住宅里边有着咱们党的文化特务的接头地点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灯下黑，知道吗？所以以前有一部老电影，这个歌唱的特别好，地道战，地道战啊，埋伏下神兵千百万。这地道战不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人家当年在国民党黄金十年的时候就已经挖了地道了，这地道一直挖到杜月笙的公馆里边。那么无论是孙诗意还是英云卫，在江青抢夺赛金花主角这件事上，这两个人三缄其口不吭声，他们没有办法替王莹出面。为什么？这两个人太清楚江青与杜月笙特殊的关系了，否则江青也不会有那么一张非常暴露的照片 与杜月笙直接关联，对不对？那是什么样的照片呢？啊，那是一丝不挂的照片呢。甚至江青跟伟大领袖都没有这样的照片，跟唐娜、跟黄静都没有这样的照片呢。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公开资料啊，这本书，他还没叫江青的时候，正是这本小册子，名不见经传，只有六块五毛钱呢，啊，这个小册子告诉我们江青的秘密怀孕以及秘密流产，这是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出版日期是1993年，正是江主席在的时候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是公开资料，就是我能看到，大家也能看到啊。而且这本小册子也没有被禁止啊，现在在互联网上还有的卖啊，对吧？那么英云卫死于哪一年？大家搜一下，英云卫死于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那一年。他是怎么死的？他已经被收拾的七荤八素了，但是造反派仍然要把他拎出来示众，这个人就死在了台上，非常的惨啊。这个书啊，刚刚我们这个有会员说啊，赶紧买，等会儿涨价了。这个书不用买啊，这个书写的啊，就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他还没叫江青，这书写的非常一般，恰恰是因为他的一般啊，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关注这个书。然而大家记住啊，即使是长得最丑的，他也有他独到的魅力，知道吧？不显眼的地方往往会看到雄起。六块半呢，啊，你根本想不到这么一本书啊，对吧？要不古人为什么总说那句话，读书破万卷，这个话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就像那位非会员朋友在那质疑说，哦，你后边摆的这些书都是装叉，你看他真的不是在装叉啊，啊，他是在卖叉，知道吧？卖江青的叉啊。哎，那么下边啊，我们再来讲一下孙师义。孙师义这个人啊，脑子反应很快，他在196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闻出味道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这个东西出来了，他觉得不对劲儿。他最后一次见夏衍的时候，就俩人最后一次接头的时候，他跟当时已经靠边站的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一次啊，他们这些人恐怕是在劫难逃了。夏衍也沉重的点点头，但是夏衍没有意识到这个在劫难逃对于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夏衍后来成为残疾人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家给你发送这个信息了，你没有接收吗？你没有重视吗？而孙师义啊，非常重视。他在这一年的冬天自己啊吃了药了，提前走了，没有遭到半点罪。如果他再活一下到1967年的话，他就完了，绝对的完了。为什么？因为他跟杜月笙的关系同样也说不清楚啊。你住在人家小蜜的房子里啊，问题孙师义他是男的，是不是？这种事儿只有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以及郭老能够解释得清楚，因为这哥俩他熟啊，对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江青的这一次怀孕以及这一次流产绝非意外。 而徐明清能够啊留下这条老命，不得不说啊，这真的是江青啊手下留情啊。还有一点就是徐明清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江青是怎么怀的孕，为谁去做的这一次流产，他还专门送给江青20块现大洋。那个年代啊，20块现大洋是什么概念？也许啊，正是江青念着这钱的恩德啊，也许是因为徐明清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所以江青放过了徐明清。而徐明清也非常知趣，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边，关于江青在上海滩在这文化界演艺圈里的事情，他一个字都没有讲过，他只不过通过王栋若这个死人之口给我们发了点间接信息。江青这个人啊，这里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这个人叫包之敬。我曾经啊给大家介绍过这个人，这是余光远啊专门回忆的。包之敬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为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诚实。这是包之敬去世以后，他的一位好朋友叫谢冰岩，在1980年写文章回忆包之敬的时候讲过的。包之敬当年作为江苏徐州人，作为啊一名文化特务，曾经与江青过从甚密。我给大家讲过吗？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与余光远等人关在一起，他专门讲过他与江青睡觉的事情。大家翻一翻啊，有这一期党史杂谈的啊，我当时提到的是知敬同志，实际上他的全名叫包之敬。大家不妨开动一下脑筋，像包之敬这样的小人物，江青尚且分一点残羹剩饭给他，更何况杜月笙了。不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包括未来，一个手无寸铁毫无资源的人想在娱乐圈演艺界打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想跟像王莹这样的大女主争卡位，你没有靠山行吗？你不抱人家的粗腿行吗？不能够啊，对吧？那么你靠什么呀？杜月笙差你那点钱吗？对吧？他也没有钱呐，啊，杜月笙差你那点唱歌跳舞吗？人家啊想看唱歌跳舞，随时都可以看呢。哎，只能够卖身了。必须得卖，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得卖。卖身投靠啊是人生最庄严的一刻。哎，你走不出这一步，那一辈子都得像我一样坐在这里卖烤地瓜，知道吗？就是因为不愿意出卖，所以没戏。所以大家从这个咱们这个党史杂谈这个节目里边也能够看到啊，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啊。哎，江青已经给大家做出了好榜样了，至于大家应该怎么做怎么学，那是大家的问题了。那么江青这个人呢 啊包之敬啊，这里顺便说一下，也没活过1971年啊，谁让他嘚瑟了啊，你跟谁睡觉你可以随便讲，但是跟有的人睡过觉那是绝对不能讲的，那是隔墙有耳啊。他要不提，江青差点把他给忘了，他这么一提啊，一下子就想起来了，直接就给干死了。1971年10月26号啊，这日子挑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伟大领袖的生日也是26号 啊，所以啊，也算是赏给包之敬同志一个体面啊。26号走的吗？大家不要忘了刚才我念的谢冰岩怀念包之敬的那句原话啊，包之敬同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诚实。所以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诚实对于人生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安贫乐道，知道吧？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说真话，说实话，说人话，所以没有多少订阅数，包括在线的人数从来很少能够轻易到500人。你看439人在线，点赞的只有84人啊，现在就多了一个85人，剩下的大家都在默默的啊在那看。这就是啊诚实的代价。这就是不出卖的代价。啊，当然了，江青啊虽然啊后来呢他的子宫已经没戏了啊，但是他仍然没闲着。哎，我曾经有过两期啊党史杂谈1039期和1040期。哎，讲过这个江青啊在半夜里一直不消停的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子宫废了以后啊，他有一个最大的便利，他轻易不会怀孕了啊，就更不会有流产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啊撸起袖子加油干了，真的，哎，来者不拒了，一点这个痕迹都不会留了。那这两期这个思想节目啊，我们有些朋友已经看过啊，知道了，所以咱们在外边不要乱讲啊。好了，今天呢，咱们这期非会员话题就说到这里。今天还有一期非常重要的啊会员节目。跟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主题抓特务紧密相连，知道吧？好了，一会儿会员节目上见。